咁咧，其實咧係，因為咧係新年嘅日子啦，我都相信咧，大家咧都好多聽到好多咧祝福嘅説話啦。咁喺度咧，就有機會咧，祝福大家係新嘅一年裏邊咧，我哋係因上加恩，福上加力。
好，好多祝福嘅说话，有冇听过呢？人哋去祝福你，吐气扬眉，或者系动若脱兔呢？我哋基督徒呢，我哋恭贺嘅说话呢，同人会唔会有啲分别呢？我哋呢，希望嘅系得着福气，得着呢系神嘅带领。而我哋咧亦都会去彼此嘅去祝福，我哋可能咧会同弟兄姊妹去讲新年蒙恩，主恩常伴，福杯满溢，又或者系咧主赐平安。我哋好相信咧，上帝先至系福气嘅源头。按中国人嘅传统，我哋嘅习俗咧，农历新年咧系一个好大嘅日子，大家咧都会特别嘅去预备一下。我哋咧会响年廿八就会去大扫除、洗邋遢。我哋咧会喺年三十号、年三十晚咧，我哋会系团年。我哋要喺年初二咧又会开年。喺新春嘅期间，我哋离唔开咧就系食嘢啦。我哋有团年饭，我哋咧有开年饭，亦都咧会有好多咧贺年嘅食品，有糕点啦，有萝卜糕、芋头糕啊，仲有咧就系角仔啊，或者系糖果。相信大家都可能都吃过不少了，我呢都忍不到口，都吃了很多，所以呢我现在有一点有些飞脂在我的脷上，说话都很辛苦。当中呢是我们去到亲友的家里面，我们去拜年，在当中呢我们呢真的很多的热情的招待啦、款待，我们呢都不好，都不是那么好意思去到推搪。那呢我呢都是有拜年的，那呢吃了一些呢很特别的年糕，那这个年糕呢叫做南瓜糕，那话说呢就是很好吃的，是做了很多年的了，年年都是要去做的，那我就吃了一些，那其实都挺特别。据报道呢，我们近排看的报纸，在大年初二，即是开年那天，九龙城的街市里面做了一个小小调查，卖鸡的呢，他说到呢就是今年的活鸡是其实比去年是多了一成的，而他的售价呢就是比平时呢是贵了两至三成。咁因为较大只嗰啲鸡咧，就要200几蚊至到300蚊。咁有卖菜嘅咧就话啦，系今年咧来货系有上升，加咗价，所以咧部分好意头嘅菜咧，佢哋都要加一啲价啦。佢哋贵咗一倍比平日。咁咧系一啲好意头嘅菜咧，可能系生菜啦、莲藕啦，佢哋要16蚊一斤。精打细算嘅家庭主妇或者系你哋咧，你哋。有冇睇到？有冇留意到咧？这个价格真系上升得好犀利。虽然咧真系价格暴涨，但系新年呢个系喜庆嘅日子，为咗准备一餐咧丰富嘅开年饭，或者咧系呢个嘅团年饭，大家咧都唔会到去悭手，亦都唔会咧去到嫌呢啲系贵嘅，唔去买，唔去咧去做一餐饭俾大家食。大家咧为咗系开心。是大家亲人亲友是能够吃得开开心心。那有家庭呢，他们预算呢几多钱呢？预算是用1000蚊去做一餐开年饭。大家知不知道你一餐开年饭用了多少钱呢？那我问过我妈，原来他只鸡都要200几蚊。那没计其他东西了。那如果呢我们要有一餐开年饭是有鸡啦有海鲜。有发菜，有啲好意头嘅菜咧，咁都唔少钱喎。所以咧，如果大家系食过开年饭，而且系一餐系丰富嘅开年饭嘅话咧，呢一餐真系唔少钱，而且唔系人人都食得起嘅。早前咧，有啲系关注社区嘅组织咧，佢哋做咗一个嘅调查，结果系发现咧，大部分嘅生活必需品。即是我们是需要的，不是奢侈品。他们的价格呢是比去年呢有双位数的升幅。即是怎样呢？讲水果是最升得是最犀利的，最吓人。香蕉我想大 大家都会食嘅，普通人都会食得到嘅。香蕉咧系佢嘅价格咧系升近五成，即系几多钱呢？我都唔系几知价。苹果同埋梨咧，佢哋咧升过超过系三成。鱼啦、菜啦、猪肉升近两成。在近年呢拜年的时候呢，我听到一个姊妹讲，她这样讲，她平日呢就买20元猪肉，那就可以整猪肉整肉饼，她们两夫妇呢就一餐就可以吃啦，还是有得剩的、哦。但是呢近日呢她去到猪肉档铺买啦，猪肉佬就说啦，你买22元啦、啊。那这位姊妹就买了回家整了一餐饭，结果呢就是她们那餐饭是吃晒、哦。有人认为呢，如果我们的市场，我们的经济里面呢是继续受到财团垄断，我们的公用事业是不断的私有化，即是政府将公营的企业是卖出去的时候呢，通货膨胀是会继续的出现，这个情况继续的长此下去的时候呢，恐怕一些星斗市民他们的生活指数，他们的生活质素呢是大大受到影响，他们的生计，他们的生活呢真是没什么担保。不知道大家呢是感不感受到呢，这个的价格是不断的上涨，是升得很惊人。你感不感受到呢，生活真是很有压力、哦。又或者呢，你是幸福的一群，你可以想买什么就有什么，但是你有没有感受得到你身边的人是属于比较没那么幸福，或者是属于基层的，他们的生活是 真的是很有压力的。今天我们所读的以赛亚书，透过这段经文，相信上帝他知道我们的苦况，知道我们在压迫底下，所以他透过先知，他让我们得着很大的盼望，是得着安慰。经文里面他这样说，耶和华的荣光必作你的后盾，那时你求告，耶和华必应允，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有神作我们的保障，同我们去亲近，又听我们的祷告，这个是不是福气呢？我就觉得，我绝对认为呢，这个就是人生最大的福气。起初呢，神去赐福给亚伯拉罕，他对他这样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助你的，我必咒助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神呢要赐福给亚伯拉罕，目的是呢要叫他成为别人的祝福，要将祝福呢是传开给世上万国万族。所以呢，神他甚愿将祝福赐给我们，让我们成为他的祝福器皿，藉我们去赐恩福，将祝福去传给世上的人。但凡被圣灵充满，被圣灵掌管的人呢，他是在基督的里面，神的救恩呢是必然会在他身上去彰显。所以呢，耶稣基督就称门徒是世上的光，这光当照在人前，叫人呢看见你的好行为，并将荣耀归给神。以赛亚书58:8这样说，这光必发现如早晨的光。第十节又这样说，这光必在黑暗中发现，幽暗必变为正午。究竟什么为止将荣耀归给神呢？我们可以用月亮去尝试去解释一下。月亮呢，它本身是不会发光的，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它不过是反照太阳的光。照样呢，我们本身，我们作为人，我们没有什么荣耀的，我们只是反射神的荣耀。我们的好行为为什么会有呢？只是反映出神他自己本身的美善，他的同在，他的能力和他的性情。因为人是按照神的样式去做出来的，如果没有太阳的光，月亮是不会发光， 所以呢，如果人离开神的话呢，我们也都不会发出什么的荣耀或者是光芒，我们的生命是会在黑暗里面。弟兄姊妹啊，我们如果是愿意让神住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时候呢，我们的一言一行我们都是带着上帝的样式，就好像以赛亚书58:9-10这样讲，我们除掉重轭和指责人的指头，并犯恶言的事，向饥饿的人发怜悯，使困苦的人得满足。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的话，一定是可以反照上帝的荣耀，祂的荣光。我们是如果是按照上帝的样式去行，去行事的话，我们就能够是成为神的器皿，祂的流通管子，将神的福气去传开。我们又是不是愿意去珍惜上帝给我们的机会，将上帝的福气去传开呢？神可能就用我们去人家拜年，跟亲友去到见面的时候，这些机会让我们将神的关爱去到传开，我们有没有珍惜呢？不知道大家呢喜不喜欢猫狗，对他们的特征特性呢有没有一些的认识？如果呢我以下所讲的东西是冒犯了一些真的喜欢猫或者是喜欢狗的人呢，就饶恕，请你饶恕一下我啦。有一本书呢名为《猫狗神学大不同》，作者呢认为呢猫和狗呢他们呢是很不同的。他们是不同在什么呢？这个作者这样认为或者很认同一个讲法。他这样讲，狗儿有主人，猫儿有跟班。他更加呢他讲到一个笑话他听回来的，他也很认同。这个笑话是这样说，狗就这样说，你锡我，你宠我，你喂养我，你给我住，你爱我，你一定是上帝。猫就这样说，你锡我，你宠我，你喂养我，你给我住，你爱我，我一定是你的上帝。大家有没有听到个分别呢？作者认为呢，当中的猫和狗的分别呢，可以用来呢形容今日的基督徒他们对神的那个看法或者是态度。拥护狗儿神学的人呢，他们就会这样说，主啊，你爱我，你给我丰盛的祝福，你为我舍命，你一定是上帝。相反，拥护猫儿神学的人呢，他就会这样说，主啊，你爱我，你给我丰盛的祝福，你为我舍命，我一定是神明。请留意神明这个称呼，猫儿神学的人呢，他们不敢将自己等同为上帝，因为呢这个是明显的错误。但是呢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对神的一个态度呢，他是表达呢一切都是为我的，神为了我呢做一切的事情，耶稣呢不但只为我死，也都为我复活。他们所持的态度就是，所有东西都是围绕我去发生，所有东西都是因为我，神是为我做任何事情。他们就是自我中心的人。保持一个狗儿神学的人呢，他们是愿意顺服神，但是猫儿神学的人呢，他们就要神去顺服他们。猫儿神学的信徒呢，他们信上帝只是呢为求自己的益处，但是狗儿神学的信徒呢，他们却是为了荣耀神去信靠神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里面的分别。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曾经这样说，罪的本质是人在一切的事物中都要求自己的好处，就连上帝也都不放过。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以赛亚经文，一开始上帝就指出以色列民的罪恶，这个不是一个好听的事情。一开始上帝就去骂人，他们的罪恶正是自我中心，以自己的利益为中心，没有神，没有将神放在这个首位里面。请大家可以翻开58:2，请你跟我一起去读出来上帝他跟我们说的说话。 神呢去指出以色列民他们的问题是什么呢？找到的话呢，我们一起读出来。他们天天寻求我，乐意明白我的道，好像行义的国民，不离弃他们上帝的典章，向我求问公义的言语，喜悦亲近上帝。啊，读嚟读落去，大家觉得有冇问题呢？呢班人，呢班以色列民，佢哋咁敬虔，佢哋咁乐意寻求神，点解神都要指责佢哋呢？所以呢，以色列民同我哋嘅反应一样，佢咁样样反问神：我哋禁食，你点解睇唔见啊？我哋刻苦己深，你为何唔理会呢？好多时呢，单凭外表去睇呢，猫儿同埋狗儿神学嘅基督徒呢，都係好难去到分辨嘅。佢哋同样都会返教会，佢哋同样都会返主日学，同样都会想到呢，係想寻求神嘅祝福，或者係经验神嘅大能。喺以赛亚书里面呢，神正係要斥责嗰啲外表敬虔嘅以色列民。虽然呢，佢哋常常敬拜神，寻求神嘅话语，佢哋当中向神呢求问公义嘅判语，即係呢指导佢哋係祈求神去拯救佢哋脱离呢一个嘅险境。实际上面呢，佢都係为到自己嘅利益着想，佢哋并唔係以神为係敬拜嘅中心。猫儿和狗儿神学的信徒呢，分别的地方就是他们的生命主次是哪一个。简单地说呢，就是人活着是顺服神，抑或是要神服侍你呢？当时的以色列民，他们自以为是，他们认为呢，自己比那些外邦人更加是为义，更加是得到神的喜悦。他们呢要神作公义的判断，为他们去出头。实际上面呢，以色列民是猫儿神学的信徒，只是呢祈求上帝这位神体贴他们，服侍他们，救他们出脱离这个凶恶的险境里面。除此之外呢，神更加呢会悦纳他们的禁食生活。圣经里面这样说：看啊，你们的禁食日子，仍求利益，勒逼人为你们做苦工，你们禁食却互相增敬，以凶恶的拳头打人。你们今日禁食，不得使你们的声音听闻于上，这样禁食岂是我所拣选使人刻苦己心的日子吗？岂是叫人垂头像苇子，用麻布和炉灰铺在他以下吗？你这样可称为禁食，为耶和华所悦纳的日子吗？以色列民呢，虽然他们有禁食，但是呢并未以神为中心去到敬拜，他们并未是真正的去到作上帝认为啱的事情。他们外表敬虔，但是上帝看得到他们仍然是求自己的益处，仍然是照旧做一些上帝不喜悦的事情。他们欺压工人，跟人去争吵，跟人去打交。撒母耳清楚地说明神的心意是什么呢？听命胜于献祭，顺服胜于公羊的自由。而耶稣也清楚地说明神喜爱怜恤，不喜爱祭祀。恩慈和怜悯比一切的礼仪或者是宗教的条文是更加重要。人本身人的需要是比守节更加重要。虽然这班以色列民他们垂头，他们披麻撒灰，表面上是带着悔改悲痛的个样子，但是神是看透人的心，他并不会去悦纳他们的所谓斋口不斋心。他们虚有其表的敬拜， 禁食不是上帝所悦纳的。神 清楚地指出，他所喜悦的禁食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轭上的索，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截断一切的轭，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是顾恤自己的亲骨肉。禁食的真正意义是公义得以彰显，使人得到自由，贫苦的是可以得到饱足。约翰一书三章十七节这样提醒我们，凡在世上财物，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失住怜恤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今日是大年初四，是一年的开首，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都可以安静一下，我们检视一下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是不是以神为首呢？可能我们里面仍然有互相尊敬，我们会指责人，我们会说一些言语是令人难受，又或者我们未有全怜悯的心，我们没有跟人去分享我们所有的。让我们的心灵都做一做一个大扫除，我们去洗一洗我们心里面那些邋遢的，让我们今年能够带着一个清洁的心去到寻求主。我们真的求主去饶恕我们，因为我们做的事情不是讨上帝喜悦，我们求主去亲自的引导我们。有个人曾经梦见天使是带他去到一个教堂里面，正是一个主日的崇拜，他见到乐手很起劲地去弹奏，敬拜者他们领敬拜的就很落力地去到唱诗歌，但是这个人他是听不到一些声音。他又见到会众站起身去唱诗歌，但是同样他都听不到。当牧师起身出来讲道的时候，他见到牧师的口是动一下动一下，但是他一些声音都听不到，这个情况实在很奇怪。他就问身边那位天使了，天使就这样回答他，我们天堂一直都听不到的，你听不到是因为根本那里没有声音可以听到。虽然呢这些人参加崇拜，他们的心思意念都是放在其他的事物身上，他们的心仍然是远离神的。原来上帝的眼光去看的时候，若然我们不是以他为首，不是放他做首位的话，一切我们所做的，我们所唱的，所敬拜的，都是枉然。究竟我们会怎样选择呢？猫儿抑或是狗儿的神学呢？以上帝为首，抑或是要上帝去听命于我们，要上帝好像我们现在看得很多的黄大仙，或者是一些民间传统 的偶像，他们是有求必应。在我的人生里面，我都拜过黄大仙，我相信呢当中可能都有些人去过求签，有人会觉得很靓，但是我们相信的，我们要找一位神，是不是一位有求必应的神呢？如果我们是以上帝为首，我们是顺服在上帝面前，而不是自己的喜好，这样呢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耶和华必时常引导我们，在干旱之地使我们的心满意足，骨头强壮，我们必像浇灌的原子，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当中更加的是，我们的生命呢必要成为一个祝福的出口，我们世世代代都能够去承受上帝的福气。在十二生肖里面，一般人认为兔仔 佢嘅本性系最纯良嘅，最温顺，佢咧冇侵略性，好容易咧去到被人陶造。盼望咧喺新嘅一年兔年里边咧，我哋能够多多学习兔仔嘅温顺，我哋咧顺服嘅系上帝。让生命是被上帝亲自的去陶造。兔仔呢是同样也是很敏捷的，所以呢在孙子兵法里面呢就用动若脱兔来形容一个神行动神速的一个兵法。离家先知呢一早已经告诉你知上帝的心意，他这样说：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在跟从神的道路上面，跟上帝一起同行的上面，但愿我们都好像兔仔这样，这么灵敏，这么敏捷。我们做些什么呢？是多做神所喜悦的事情，就是好施予，活出一个悲悯的心肠，又行公义，叫受压迫的是能够得到自由。在这里最后我祝大家呢，就是在新的一年里面呢，在主里面我们能够动若脱兔，活出是一个顺服而且是一个活泼的灵命。